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将以超规格礼遇在白宫接待印度总理莫迪。
拜登之子亨特·拜登同意与司法部达成认罪协议。
据传，中共在古巴建设军事设施，白宫强调并不意外。
铁达尼号探险潜水器的搜救任务困难重重。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针对铁达尼号探险潜水器五人失联一案，目前救难人员还在紧急搜寻潜水器上的四名乘客和一名驾驶。由于潜水器的状况不明，这次的搜救任务可能会困难重重。目前，潜水器上五人已被证实，分别是海洋之门探险老板拉许、法国驾驶员纳若莱、英国亿万富豪哈定和巴基斯坦知名商人 Ingro 集团副董事长达伍德和他19岁的儿子苏里曼。而目前救难人员正在如康奈迪克州或比利时一半大小的区域进行搜索。这艘旅游潜水器被评估有可能沉入海底或浮在海面上，乘客则被锁在里面。专家估计，这艘潜水器到22号上午将会耗尽氧气，如果这艘潜水器沉入海底，则将几乎无法救援。钻研铁达尼号沉没和残骸的专家马尔丁对此表示，因为海洋下面是一片漆黑，海底布满淤泥，而且起伏不平，那里将会是极为冰冷的环境，并且伸手不见五指，因此救援难度相当之大。
在国务卿布林肯刚刚结束不尽人意的访华行程后，总统拜登周二直接称呼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独裁者"。他表示，之前那颗中国气球在美国领空偏离航线这件事情让习近平难堪。据路透社指出，拜登是在加州一场募捐活动上说出上述讲话。拜登说：“当我决定击落那颗满载两车间谍设备的气球的时候，习近平很不高兴。"因为他不知道气球在那里，拜登表示，一旦没掌握状况，对独裁者来说就会非常难堪，因为那颗气球不应该飘到哪边，它被风吹离了航线。关于中共的间谍气球事件，发生于今年的2月份，当时一颗来自中共的侦察气球飞越美国领空，几天后被美军击落，美中的关系也因此陷入低潮。本周一，国务卿布林肯刚刚与习近平在北京会过面。同意让两国之间的激烈竞争稳定下来，但并没有其他重大突破。
意大利外交部长塔加尼周二表示，意大利参与中共"一带一路"的计划所带来的好处并不多。目前，意大利政府正准备决定是否要退出这项计划。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旨在以中共的发展为意图，通过大型基础建设支出，将中国与亚洲、欧洲甚至更远的地方连接起来。而意大利自2019年成为第一个，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加入这项计划的 G7 成员国。周二当天，塔加尼在接受意大利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我们并没有从这一个丝路计划得到多少好处，这在技术上已经证明了。而且，意大利政府正在深思是否要继续留在计划中。意大利前总理孔蒂2019年加入"一带一路"计划。"原本希望振兴国家经济，但并没有获得显著效果。去年，意大利对中国出口额为164亿欧元，而2019年为130亿欧元，两者相距即变化不大。
周二，佛罗里达州法官宣布，前总统川普的机密文件一案将定于8月14号初步开庭审理，但是最终的日期可能还会改变，因为川普的法律团队预计会要求将开庭日期推迟。本月稍早，司法部指控他违反间谍法，并妨碍司法公正，故意保留国防信息，串谋妨碍司法公正和作出虚假陈述等37项罪名。川普已于上周二首次出庭，他对所有的这些指控表示不认罪。特别检察官是杰克·史密斯周二说，他将推动对此案进行快速审判，而川普的审判可能最短会在21天内结束。尽管如此， 有关川普的诉讼仍可能需要数个月，甚至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外界估计，目前双方可能会同意延长最后期限，因为他们将仔细研究证据，并在法官面前针对此案的法律纠纷进行辩论。
针对当前台海情势与美中关系，前总统川普在本周播出了一集由福克斯主持人贝尔进行的访谈中表示，如果他未来必须与习近平进行谈判，现在就透露他对台湾的想法，可能会让自己处于劣势之中。川普在周一晚间播出的一项访谈中，与主持人贝尔就机密文件案以及2020年总统大选的结果进行辩论。随后他也被问到外交政策，当被问及台湾是否应该独立时，川普说，如果我现在就告诉你一个答案，那会在假设的胜选后的谈判中反过来害到我，这样一来他们就会知道我会做什么。川普表示，他们在过去四年中并没有入侵台湾，他们甚至从来没有谈过此事，并强调他个人与习近平主席的关系非常良好。而针对此前中共间谍气球穿越美国领空一事，川普抨击道，拜登政府的声明实在太愚蠢，如果他在任就不会有侦察气球飞越我们的国家。
据媒体近期披露，目前中共正在与古巴建立联合军事训练设施进行谈判。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周二对此表示，中共试图提高在西半球影响力与情报收集的能力，这不是什么秘密或者令人惊讶的事，美国会持续采取行动以确保国家安全。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共正针对在古巴建立联合军事训练设施与古巴进行谈判。美国情报报告也显示，这座位于古巴北部海岸的联合军事训练设施相关的讨论已进入后期阶段，但尚未得出结论。科比周二被媒体问及此事时说，中共一直努力提高在西半球的影响力与情报收集的能力，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或者令人惊讶的事，这包括与古巴建立相当长时间的关系，美国会持续采取相关行动以确保自身机密与国家安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之子亨特·拜登同意与司法部达成认罪协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美国公司 Eleven Labs 发布了一款合成语音检测工具 AI Speech Classifier， 可以准确地检测出用户上传的音频数据中是否包含 Eleven Labs 旗下语音合成 AI 生成的任何内容。 Eleven Labs 此前已经成功地筹集了$1,900万的 A 轮融资，该公司自月份以来一直在通过测试版本的语音生成 AI 为用户提供文本转语音和语音克隆等功能，目前注册的用户数已经超过了100万。该公司称其准确率超过了99%。自从 Eleven Labs 的语音生成技术发布以来，外界对该技术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关注度都有所增加。该公司表示，这一技术可以用于为独立作者制作有声读物，为游戏厂商提供角色配音，帮助盲人获取在线文本内容，或者是建立世界上第一个 AI 广播电台。但是与此同时，人们也担心别有用心者会利用声音克隆技术让名人发表歧视性言论。 Eleven Labs 已经表示正在研究语音克隆技术漏洞的解决方案，这次推出的工具应该正是为此进行的探索之一。
周二，继 Rivian 宣布接入特斯拉充电网络后，德克萨斯州表示，如果当地的电动汽车充电公司想要加入一个利用联邦资金为高速公路通电的州计划，就必须同时采用特斯拉的北美充电标准 NACS 和全国认可的 CCS。 德克萨斯州是特斯拉总部和新超级工厂的所在地，也是第一个强制使用特斯拉充电技术的州，这对特斯拉 CEO 马斯克希望将 NACS 作为全美通用充电标准的愿望起到了推动作用。德克萨斯州交通部在一份电邮中声明，福特、通用汽车和现在的 Rivian 采用 NACS 的决定改变了第一阶段的要求，并补充说，该州将要求所有直流快速充电器同时配备一个 CCS 和一个 NACS 连接器，帮助企业部署充电桩基础设施咨询公司 MD7 的业务发展主管卢考克斯表示，德克萨斯州的决定将给其他州施加巨大压力，迫使他们采用 NACS。考克斯说，这将有效地使用 NACS 成为新的充电标准。
科学家首度在实验室使用干细胞创造出类似于人类胚胎的结构。专家表示，这个研究领域应该审慎以待。这些实验室运用不同技术来促进人类胚胎干细胞自我组成类似于胚胎的结构，过程中不需要精子、卵子或者受精，胚胎干细胞可以发展成任何类型的细胞。这样做的目的是为科学家提供一个模型来研究人类胚胎。希望对造成出生缺陷的原因、遗传疾病、不孕症和怀孕期间其他问题的原因有新的见解。基于伦理问题，这类研究过去限制重重。研究人员反驳把这些细胞称为合成胚胎的媒体报道，称它们是从干细胞上生长出来的，严格的来说，并非是合成细胞，也不应该被视为胚胎。一些研究员表示，他们已经开发14天的胚胎模型。这是许多国家规定实验室进行人类胚胎实验的法定天数限制。英国法兰西斯克利克研究中心的布瑞斯科呼吁研究人员必须小心、谨慎和透明地进行实验。这么做的危险之处在于，错误步骤或不合理的主张将对大众和政策的制定者产生寒蝉效应，将是这个领域的重大挫折。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检方周二表示，拜登总统的儿子亨特·拜登已经针对被控未缴纳联邦所得税和非法拥有枪支等罪名与司法部达成认罪协议，但尚需获得联邦法官的同意。对此，拜登夫妇和前总统川普都对此事作出回应。请听报道。
根据周二提交的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总统乔·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已同意对两项故意不缴纳联邦所得税的罪行进行认罪。特拉华州地方检察官戴维·卫斯在给特拉华州法院的一封信中说，现年53岁的亨特·拜登承认故意没有缴纳联邦所得税。根据起诉书，亨特·拜登在2017年和2018年都获得了超过150万美元的应纳税收入，法律要求他为自己的收入缴纳超过每年10万美元的所得税，然而这些都是轻罪，每项最高可被判入狱一年。通常情况下，如果被告在规定的时间内遵守交易条件，此类协议可以要求撤销相关刑事指控。另一方面，根据卫斯提交的文件，亨特·拜登还同意就非法吸毒者或吸毒者持有枪支的指控签订所谓的审前转移协议。这一协议同样仍必须得到联邦法官的批准。外界预计，亨特·拜登很快将在特拉华州的联邦法院出庭，并承认有关税收的轻罪指控。然而，除非最后一刻发生意外，否则亨特·拜登不太可能被判入狱。据 NBC 新闻援引两名熟悉亨特认罪协议的消息人士说，检察官卫斯同意向法官建议亨特因税务犯罪被判缓刑。针对亨特案件的最新进展，最近被指控犯有37项罪名的前总统川普表示，关于亨特·拜登的信息表明司法系统已经被破坏掉。川普在他的真相社媒上写道，我们的司法系统已毁，腐败的拜登司法部只是通过给亨特·拜登一张交通罚单来洗脱长达数百年刑罚的责任。而白宫发言人山姆斯则代表拜登夫妇就此事发表简短声明说，总统和第一夫人都爱他们的儿子并支持他，他在持续重建自己的生活， 我们对此没有进一步评论。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中国官方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出现全面下滑。美国智库警告，中国经济放缓恐怕会增加台海冲突风险。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济所助理研究员王国臣则对希望之声表示，可能性不大。请听报道。
中共官方数据显示，经济失去动能，疲软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显示出再度承压的迹象，年轻人的失业率创下历史新高。近日陆续有消息指出，中共政府计划采取重大措施提振疲软的经济。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济所助研究员王国臣对希望之声表示，北京当局后续一定会进一步加大投资。不过习近平现在也在紧缩整个地方的财政纪律，所以稍一不慎可能会频繁地爆发地方的债务违约，就会变成一种社会的动荡和信心的不安。王国臣说，
第一个是他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需要严格控制地方的隐形债务，然后他的机构改革又切断了地方政府跟地方金融的连结，所以地方政府现在基本上没有额外的钱可以去挹注到基础设施投资，而是大部分都要拿去填补债务的黑洞。所以可以看到他们透过国有银行来协助地方的债务进行地方的基础建设。第二个是中央在三月的时候就发布后续的地方债由中央来管理和代为发行。第三个是最近可能会酝酿新一波的特别国债，来填补整个因为偿还债务而没办法进一步投资。所以总的来讲，就是政府后续应该会进一步加大投资。
由于中国的经济日益低迷，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在20日提出警告说，中国经济进入漫长的放缓期，可能让中共高层感到不安，进一步诉诸民族主义，增加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王国臣认为，台海危机是个老问题，在台湾政府各个相关部会或单位开会都讨论过这个议题，事实上是有两个极端的看法。王国臣说，
第一个极端看法是说，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可能透过台海议题武统台湾来转移施政不利的焦点，这种比较偏向西方的那种战争边缘理论，或是民族主义，甚至是摇摆狗理论。另外一个是从中国的观点出发，他过去几次的战争都是领导阶层相对稳定的时候，比如越战或者是韩战，领导人威望其实是蛮高的，不是说领导人威望第一个时候才发动越战或韩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不太可能在领导威信不够的时候透过发动战争来转移焦点。当然顺这个逻辑来看，在清代或者是古代那种专制帝王时代，通常你发动战争调动军队，那个枪口可能不是指向台湾或是他们宣称的敌人，而是自己的领导阶层，因为他的权力也不稳，军队的调动给予他们革命的机会或是政变的机会。
王国臣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尚未到一翻两瞪眼的地步，他认为中共现阶段会透过武力侵台来转移焦点的可能性不大。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常丽播报。
本周四，拜登总统即将在白宫以最高规格的方式接待到访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并为莫迪举行隆重国宴。外界关注到，华府这次升高对印度的礼仪规格，显示出在印太地区和国际局势不断发展下，美国已将印度视为越来越重要的伙伴。请听报道。
本周四，拜登总统将在白宫以最隆重的礼仪欢迎印度总理莫迪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并为他举行国宴。莫迪在出发前发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次访问是一次扩大美印伙伴关系深度和广度的机会，美国的邀请也反映我们两个民主国家充满激情与活力的伙伴关系，并强化了我们基于共享的民主、多元化和自由等价值观的理念所抱有的信心。 20多年来，历任美国政府都把印度视为一个至关重要的伙伴。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奥巴马以及到川普，这些美国总统都曾先后飞行15个小时前往新德里访问。拜登总统此前仅向两名外国领导人发出过这样的级别最高的做客白宫的邀请，一位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另一位是韩国总统尹锡悦，他们都是美国盟友的领导人，但是从未有一位美国总统像拜登本周这样给予莫迪如此高规格的礼遇。白宫所能给予的最高尊敬与礼仪全数进出，包括抵达和离开时会有仪仗队迎送仪式、隆重华丽的国宴安排，以及在与白宫一街之隔的布莱尔国宾馆住宿。外界认为，拜登为莫迪铺上红地毯和高规格接待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加强印度在印太地区抗衡中共的作用，二是鼓励印度逐渐停止采购俄罗斯武器，同时也显示在战略合作伙伴上，印度的角色对于美国来说越来越重要。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参与中共猎狐行动的三名男子在美国被裁定有罪，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乌克兰复苏会议即将召开，英美支持重建。
拜登称，人工智能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的风险需要解决。
参与中共猎狐行动的三名男子在美国被裁定有罪。
美国智库表示，民主国家需对中共操纵数据作出回应。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在与俄罗斯进行了近16个月的战争后，乌克兰正在组织反攻，以夺回备战领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在对俄罗斯军队发动的反攻中没有失去任何阵地，而是获得了新的阵地。乌克兰官员表示，周二早间，俄罗斯出动了35架载有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发动袭击，而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了其中的32架。尽管如此，一个远离前线的极其重要的设施被无人机击中，并引发了火灾。这轮无人机袭击主要针对基辅地区，但也扩展到乌克兰其他一些地区，包括西部的利沃夫。乌克兰周二表示，将继续在南部战线以几个方向展开反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为乌克兰带来了重创。英国和美国周二承诺支持重建乌克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周三和周四召开乌克兰复苏会议之前，会晤了英国和乌克兰的外长。会议的焦点是促进国际社会支持乌克兰从俄罗斯入侵中恢复过来。
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和古巴正就在古巴北部海岸设立一个新的联合军事训练设施展开谈判。这一举动可能为北京在古巴永久驻军和扩大间谍活动铺平道路。五角大楼发言人萨布丽娜·辛格周二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会持续监控中共，会持续监控中国在西半球的一举一动，并适时反制。刚刚结束访华行程的国务卿布林肯在伦敦表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古巴进行情报或军事活动，他已就此向中国领导人警告，美国对此事深感关切。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最令美国感到不安的是，这一计划中的设施是中国141项目的一部分。141项目是中共军队在全球拓展军事基地和后勤支持网络的计划。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表示，中国正在继续测试世界各地网络间谍活动的极限，并希望在距美国领土100英里的古巴建立一个军事训练设施。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本周在审议国防授权法之际，必须考虑到北京的行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北京之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迈克尔·麦考尔星期二发表声明，对布林肯这次中国之行表示失望。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克奈尔同一天在院会发言中要求国防授权法案中考虑到中共的威胁行为是遏阻中共的侵略。麦克奈尔在声明中说，我对布林肯北京之行的刺眼失败深感关切，他没有追究中国的责任，反而附和中共有关气候变迁与全球宏观经济稳定的宣传。此外，国务院似乎停止了出口管制和制裁，作为与中国领导人会晤的代价。声明敦促布林肯在今后与中国接触时加大努力，在关键议题上必须强有力、坚定不移的立场，包括保护美国公民、捍卫台湾、打击非法芬太尼贸易以及推动公平贸易实践。
阿根廷足球巨星梅西转战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迈阿密国际队。迈阿密国际队的老板马斯20号表示，球队的目标是让梅西在7月21号首次登场。马斯还表示，迈阿密国际队打算补强阵容，再延揽最多5名新的球员。法新社引述迈阿密前锋报报道，马斯表示，梅西可能在联盟杯、迈阿密国际队和墨西哥劲旅蓝十字队的比赛中登场。梅西6月7号证实，与巴黎圣日耳曼的2年合约6月30号到期之后，他计划转战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这项交易尚未完全定案，但是迈阿密前锋报援引了解情况的消息人士指出，梅西将签下2年半的合约，每年薪资上看6000万美元。外传迈阿密国际队也在运作延揽梅西在巴塞罗那时期的队友布斯克斯，传出可能加盟的还包括埃尔巴、苏亚雷斯和迪玛利亚。
苏丹内战爆发以来，国际多次介入调停。18号，苏丹武装部队一期对手快速支援部队才宣布停火72小时，又传出了西部的达夫地区传出抢劫、攻击平民的事件。6月14号那天，西达夫州的州长接受电台采访时，谴责快速支援部队在达夫的行为如同种族灭绝，没想到当天就惨遭快速支援部队的杀害。沙特阿拉伯和美国18号介入调停，交战双方宣布停火72小时。战事虽然一度缓和，但许多当地居民却遭民兵抢劫。军方情报总部更在停战期间遭到快速支援部队纵火。国际人道组织无国界医生20号表示，过去4天，约有15000人逃离西达夫州，许多成功逃离的人向组织通报，逃亡过程看到民众被枪杀，组织也接获多起强奸通报。
美国智库胡佛研究所22号将在华府举行实体研讨会，针对近期公布的《中国掌控全球数据大战略》报告进行讨论。报告广泛研究中国的文件，指出中国科技公司已经与中国数据存储和控制系统整合，使全球人口暴露于数据积累和操控的风险之中。报告指出，中国利用企业实体运作和各种开放平台持续积累数据，中国正在采取多管齐下的方式成为数据掌控的霸权，进而更广泛地达到对国际社会和地缘政治的控制。报告呼吁美国和民主国家必须迫切对此威胁作出回应。报告对美国政府提出了几项建议，包括阻止威胁个人数据安全的商业运营，限定中国相关企业在美国关键供应链领域的发挥。此外，还限制美国企业对从事数据外流和滥用的中国企业进行投资，以此施压北京达成互惠协议。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称人工智能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的风险需要解决，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 全球刚刚经历完银行业危机，许多人开始担忧下一个未爆弹可能是美国的商业地产。美联储在每年的五月份、十一月都会固定发布金融稳定报告 FSR， 并从资产估值、资金风险、企业与家庭借贷和金融部门杠杆来评估美国的金融体系是否稳定。根据最新的 FSR 报告，美联储在今年二月到四月初期间，针对25位专家进行问卷调查之后，得出结论，许多专家将房地产视为系统性风险的可能触发因素，特别是在商业不动产领域。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表示，美国房市正面临一场可能走向崩盘的危机，商业地产正迅速崩溃，接下来是住宅房价。凯投宏观北美首席经济学家 Paul Ashworth 认为，恶性循环的风险正在形成，银行放贷的减少将扩大商业地产价格下跌的幅度，进而促使信贷进一步削减。银行业是百业之母，在银行紧缩的时间将会影响到各行各业。
美国五月新屋开工和建筑许可数据强劲，建商加强了独立住宅的建设，以满足买家的强劲需求。投资人同时也在期待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前往国会作证。周二，金价收盘走低，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收盘下跌23.50美元，或1.2%，收每盎司1947.7美元。Market Watch 报道，美政府公布数据，五月美国新屋建设大增21.7%，年成长从四月的134万增至163万户。经济学家原预计有139万户房屋开工。建筑许可则是未来建设的指标，成长5.2%至149万户，华尔街原预计为142万户。房市数据显示，经济保持健康，美联储可能会在七月再次上调基准利率。随着投资人评估美国利率前景，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小幅上涨。鲍威尔本周三开始将出席众议院和参议院委员会，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预计将向市场释出更多有关利率前景的讯号。
欧盟执委会20号向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提出欧洲经济安全战略，这项战略聚焦供应链和关键基础设施面临风险，对抗经济胁迫和间断技术外泄。除管控外来投资和关键产品的出口，也将审查欧洲企业对外投资案，尤其涉及量子计算机、人工智能和先进半导体三大新科技。这项战略是月底欧盟高峰会讨论最新中国政策的重要一环。战略提到，经济安全风险来自4个领域，包括供应链韧性、关键基础设施面临的实体及网络安全风险、科技泄露风险，以及将经济依赖关系、经济胁迫武器化的风险。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洲成为第一个建立经济安全战略的主要经济体，将借此促进自身的竞争力，以去风险化工具保护欧洲，并结交更多的伙伴，包括分散贸易对象。执委会计划进一步与成员国制定攸关经济安全的技术清单，但是对于是否要增加更多经济管制，欧盟的内部尚未达成一致。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总统周二表示，人工智能 AI 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的风险需要得到解决，他将寻求专家的建议。预计拜登还将与印度总理莫迪讨论人工智能的相关话题。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周二在加州旧金山召开人工智能会议时表示，未来10年将会看到比过去50年更多的技术变革。拜登说， AI 已在美国人生活中的每个层面驱动技术变革， AI 将改变教学、学习的方式，并协助解决疾病和气候变化等挑战。拜登说，我的政府致力于在保护隐私的同时维护美国人的权利和安全，解决偏见和错误信息，确保人工智能系统在发布之前是安全的。拜登周二会见了包括人道技术中心执行主任特里斯坦·哈里斯、算法正义联盟创始人乔伊·布兰维尼、 和斯坦福大学教授罗布赖希与他们讨论人工智能。在 OpenAI 的 ChatGPT 发布后，近几个月来，新兴技术经历了投资和大受消费者欢迎的繁荣。一些国家的政府正在考虑如何减轻新兴技术的危险。全球监管机构也在努力制定管理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的规则。该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创建文本和图像，其影响已与互联网可以相提并论。拜登最近还与其他世界领导人讨论了人工智能问题，包括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苏纳克的政府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举行首次人工智能安全全球峰会，预计拜登将与正在美国访问的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讨论这一话题。上周，欧盟的议员们同意修改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人工智能规则草案，旨在为自动化工厂到自动驾驶汽车，再到聊天机器人等各种技术制定全球标准。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三名被控参与中共政府猎狐行动的男子周二被法院裁定有罪，包括居住在美国的中国公民郑从英、朱勇和一位美国私家侦探，他们参与了针对一名前中共官员徐进的恐吓策略，而这名前中共官员目前在新泽西过着隐居生活。请听报道。
周二，美国私家侦探迈克尔·麦克马洪与居住在美国的中国公民郑从英和朱勇被指控参与了针对一名前中共官员的恐吓策略，其中朱勇被裁定犯有被充当非法外国代理人、跟踪、跨州跟踪串谋和串谋充当非法外国代理人等罪名，郑从英则被裁定犯有跟踪罪和串谋跟踪罪。除了串谋充当外国代理人一项罪名被判不成立外，私家侦探麦克马洪被指控的其他罪名都被判决有罪。中共的猎狐行动是一项近十年前启动的计划，北京将其描述为追捕和惩罚逃犯的行动。美国当局认为这些行动有时构成跨国镇压，在这些行动中，中共政府派遣代理人骚扰、威胁和压制居住在国外的批评者，就如本案被跟踪和恐吓的前武汉市官员徐进。他与他的家人于2010年搬到新泽西州郊区居住。徐进表示，他们之所以成为中共的攻击目标，是因为他与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结构产生了矛盾。而充当猎狐行动恐吓人员的郑从英曾去了徐进的家，留下了一张威胁纸条，表示如果你愿意回大陆坐十年牢，你的老婆子女没事，这事可以到此为止。对此，徐进通过法庭翻译作证时说，在我看到这个之前，我觉得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威胁只是对我的精神威胁，然而当我看到那张纸条时，我意识到它已经成为一种人身威胁。检方表示，朱勇、郑从英和麦克马洪都参与了长达数年和多管齐下的努力，以促使徐进返回中国，但中共仍无法正式强迫他回去，因为中共与美国没有引渡条约。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